大家请蒙个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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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上。弘一长老除了是最佳的佛法代言人啊，他也是活动的最佳代言人。所以他来推销哈，这个都是会达到相当理想的效果哈。就像我们慧智，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这几年确实啊，从结果上来看，哇，整个活动，国宝的活动办得非常多，非常好，深获大家好评啊。这也是后辈啊对于这个弘一长老的一个啊感激跟学习的对象。好，那我们早上这个经过波罗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如幻如化啊，一切不可得啊，应该会多少有一些的啊。不过各位的如幻如化跟我们要讲的如幻如化不可得可能不一样啊。那这些修行者的如幻如化不可得，他是怎样？他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那我们如幻如化可能是不太清楚的哈，形象不清楚。那修行者的如幻如化不可得，它是透过什么？自性不可得，自性空。那我们可能是透过什么？透过瞌睡虫啊，所以这个结果差天差地了哈。不过就我常常讲的，老师的书其实也不是读几次就可以了，要读很多次。所以如果我们在座有经常修学佛法的或者久学者，那把它当成再复习一下。那如果初学者你也不要太失望，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第四章。假设你要介绍龙树学，你要跟别人介绍龙树学，或者你要学习龙树学，你用简要，你得到一种简要还有充分深入的理解，其实这一招真的是很棒的一招。好，就整个龙树学来说啊，所以对于龙树学，我们就请各位先从目次来看啊，习万啊，第一页，习的第一页。好，你看导师在立标题哈，他的主要章的标题跟后面要介绍内容都是紧扣的啊。好，第四章它的标题叫“龙树中道缘起与假名空性的统一”。好，那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龙树学，我们当然会对龙树这个人，还有龙树的著作先做认识了解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节啊，龙树跟龙树的。好，那我们可以对龙树他的学习过程，还有他弘扬佛法的区域，好，对龙树这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得到一个初步理解。那另外对于龙树论，那龙树论有深观也有广行啊，深观跟广行。那以下对于龙树论，我们也会提到龙树学有早期跟后期。好，那早期的龙树学有深观也有广行啊，就是大智度论啊，这个我们到那边再来看。那另外，知道龙树论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想知道说，那龙树论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部论？哦，如果是前起中观跟后起中观相通的，大家共通的，是中论。所以第二节要谈的就是中论。那中论它的特性，它的渊源跟谁比较深呢？好，那这边刚刚有同学哈，应该有读过，他很多名相。很多内容其实是觉者阿含的生意，所以第二节就要看，这部重要的论，它确实跟阿含的关系相当密切啊。好，那当然也不是说跟般若没有关系啊，那跟般若有关系，应该会在第三节谈到啊。那第三节是中论的中心思想，中论的中心思想啊。好，那 这个就是有两个大部分，中道的缘起，中道的缘起，还有空假名。那中道的缘起就是阿含了，就是阿含，因为阿含都有谈到缘起，也谈到中道的术语。那大圣呢，就是有空有假名，所以这个中心思想就把它怎么样贯通在一起。所以它的标题刚刚讲章的标题，中道缘起跟假名性空统一，有没有？中道缘起我们刚刚说是阿含了，阿含以来的术语或者的这个缘起的重要内容。那假名空性是这个大圣初期大圣，好，那这两个把它统一起来，好，所以龙树的伟大也确实是在这里的，所以我们说龙树是佛法的一个通家，他把阿含以来经过互派经过般若，也把这些佛法的根本生意把它贯通起来，当然中间有抉择。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老师在论究这些龙树学，他还是从历史从佛法的演进的一个角度来看的。好，那既然这四个语词中道缘起假名性空也很重要，所以在刚刚第三节是中论的中心思想，第四节就谈缘起，第四节谈缘起，那第五节呢就谈假名，这个后观院长的部分的，第五节假名，第六节空性，第七节中道，那还有一个第八节如幻，如幻如化。那在要读这四节之前，我想我还是用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我们先看结论，先从结论来看它的重要内容。好，那龙树跟龙树论这边，好，请看第八页，第八页。好，那第八页的那个第一节的后面呢，它主要在谈就是大智论，就是老师对当代的学者对于大智论认为他可能不是龙树菩萨的所做的，那老师深入研究这个经论之后，也深入大智论之后，对于这个大智论认为还是龙树的著作。那各位可以看注脚24，注脚24老师有另外一篇文章叫大智论的作者及其翻译，在永光集里面。好，这是龙树跟龙树论。那第二节中论跟阿含经，那这一节我先请各位看这一节的后面请看16页。好，16页中间这一段有一个结说。好，那中论的立场是什么呢？依阿含经，依阿含经来遮过意义。那有哪些意义呢？除了外道的意义，还有什么互派？你看，经过阿含，经过这个佛法时期，经过互派时期，那有产生对佛法解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好，那龙树一一再重新审视遮过这些意义。那重要是显示佛法的真意。好，这是中论的立场，所以是依阿含经的。但是既然依阿含经既然是经过大圣，那不能说跟大圣没有关系。好，所以中论它是阐明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是通大圣的，那这是一切佛法的如实义。早上开恩法师有说这个阿含多说无我佛所，比较少说一切法空，那中论进一步对一切法空认为一切法空是佛法的如实义。好，那最后一句话倒数第三行，龙树本着大圣的身见抉择阿含，所以贯通阿含跟龙树。好，所以有通教中论是一部典型的佛法通论。好，所以他绝发阿含的身意那第三节是中论的中心思想，那一样我请各位翻到18页， 就是这一节的一个重点啊。那它的中心思想一样在18页的倒数第三行。好，龙树一中道的缘起，那我们刚刚说中道跟缘起是阿含以来的对佛法的一个名词啊，佛法的阐述，论破当时护派还有外道的意见啊，护派思想啊，那着重离见，离一切见的空，那这个空就是中道。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哎，中道其实是离见的啊。好，那后面是阿含跟波罗蜜，好，所以空大圣一切法空嘛啊，中道是阿含的，好，那这个空跟中道是离见的，所以阿含跟波罗蜜啊啊就是相通了。好，那最后再来看。接下来请看第19页啊，在第三节后面19页最上面第一行说，以下依缘起假名空中道来论究啊，所以第四节就谈缘起。老师谈缘起，他还是一样依照着这个次第的啊，依照着佛法流传的这个时期来看，来这个讨论啊。那接着在这一节缘起的部分，我一样请各位看，大概可以当成这一节的结论，29页。29页九第九项这个雕刻，从不即不离如幻如化来理解缘起的生意。好，那下面就从不即不离的缘起，还有如幻如化的缘起，这是括号一。这个大象跟括号二这个大象，所以理解缘起从不即不离跟无幻无化啊。好，那我顺便提到一下第四节比较长啊，那我们看一下目次，就是看第二页。第二页对第四节，我们用另外一角度来看，导师在介绍缘起的话，他会先从什么呢？先从重要的内容、生命的内容谈起，谈空啊，谈缘起啊。接着呢，他会从《阿含经》，所以各位看第二页那个第四节这边哈的二因缘的义名，有一个括号一，《阿含经》所谈的因缘有《阿含经》，对不对？然后括号二有护派佛教啊，那下面还有大众部啦，说一些有护。好，第五项《般若经》，谈《般若经》的缘起。那第六项后面应该主要从不依不依，这就是龙树的啊。好，那第八、第九啊，这个都是比较从龙树的这个看法啊来谈缘起的意义啊。啊，这个是老师在缘起的讨论，也确实它是从历史的轴线来看啊。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三页。那第三页一开始介绍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在印度大圣是一大流，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派，一个很重要的路。那中国八宗的共主也是相当推崇的。好，那另外龙树这个人名也有很多跟他名字很像、很相近的像龙教啦、龙明。那对于这个也要把它辨别的那为什么要有时要牵涉一些这个人物啦，或者这个历史的辨别呢？因为如果你看能结经还有大圆经，这是真常的。那真常的，如果他们里面说的一个叫龙教的这个人，他是龙树的话，那就会有问题。那龙树菩萨也是弘扬真常，对不对？所以必须要辨别那确实也有当时的一些学者，像乐称以为楞伽经里面的这个龙名就是龙树所以老师在这边有必要加以辨别的那龙这个语词这个语词我们看括号二这一段的第一个圆圈圈。好，那楞伽经这个有提到一个龙叫南嘎利亚，但是我们认识的龙树菩萨是 Nagarjuna， 那前面都是那嘎，那那嘎就是在印度就是龙，对不对？那这个那嘎在印度就是它有时候是什么？就是如果有动物来看的话，这个那嘎有时候是蛇，对不对？蛇也称为那嘎，有时候是什么象？所以你看最后倒数第一行，第三页最后倒数第一行，就是这边说到一切众生乐见的这个离居的离居止啊，是众生乐见，是大菩萨，是大相向往，有没有？你看就有相，对不对？啊，这个就跟那嘎有关系。好，所以这个那嘎是龙啊，这边是一开始辨别了啊。好，那这个内容就请自己看哈，这边知道学这件事情就好哈。那第四页，第四页这个象就是龙，有时候翻成龙象啊。好，那接着哦，那我们要理解，我们要认识龙树菩萨，老师这边以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龙树菩萨传》啊。那鸠摩罗什他的时代。他的时代距离龙树菩萨大概只差100年，啊，所以透过鸠摩罗什所介绍的龙树菩萨，也许会比较怎样，比较接近事实啊。好，那这边有四段的引文啊，那就有发现的地方。第一段就是入山到一个佛塔啊，这个佛塔就是寺院的意思啊。啊，那到寺院出家受戒。那诵三藏戒，好，这个是传统的声闻教典啊。那第二段呢，到雪山，山中有塔啊，这个塔一样是佛寺的意思啊。有一个老比丘以大圣经来给龙树菩萨，好，所以第一段是学传统的声闻教法，第二段是学大圣教法啊。那第三段是什么呢？立施教戒，更造一土。就是要成立大圣僧团啊。那雪山，刚刚第二段的雪山是在哪里呢？雪山是在西北印啊，因为西北印它比较靠近这些大山啊。那第四段，好，有谈到一个就是于宫殿中，好，以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受持啊。好，就是入龙宫取经的传说，大概就是从这样来的哈。好，那下面就针对这四段做一些解释哈。这边刚刚在括号一的第三行，龙树在佛塔出家哈，这个佛塔就是寺院哈，好，塔寺哈，在早期大圣初期大圣比较常用这个塔寺哈，或者佛塔，其实就是寺院，因为这个佛塔是寺院的中心哈，在当时。那另外括号二雪山读大圣经，好，那这个是在西北啊，印度西北。好，那印度西北其实是一个文化啊，还有人文荟萃，甚至各种不同文化交流的地方啊，所以几乎很多的包括大圣经啊，像大圣经也都传到了西北啊，西北印在那边发达啊。好，那第二项就是第四页后面这一段，立施教戒啊。好，立施教戒，我们这边看倒数第三行，龙树菩萨想别立什么呢？大圣僧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避免争执啊。一样，我们对一些这些说明，我们有时候要回到历史上，因为我们知道大圣跟小圣啊，在当时，尤其在初期大圣。也是相当对立的时候啊，所以为了避免争执，有时候分开啊是不得已，是暂时比较办法啊。好，请看第五页，那第五页就是龙宫取经啊。好，那这个龙宫取经当然是传说了啊。那在第五页第三行一样啊，是有一篇文章《龙树龙宫取经卡》啊。好，那从传说里面它应该有事实的成分，所以第二个圆圈圈的第四行啊，第四行，好，龙树与龙宫取经应该有事实成分，那事实可能是什么呢？从龙王的庙里面得到什么？得到这个大圣经。好， 那另外接下来要谈的是，刚刚这样谈的是龙树，我们可以看到龙树的修学啊，或者他所修学的这个大小乘经典啊。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什么呢？龙树菩萨他几乎跑遍整个印度啊，看这边第三个圆圈圈往上两行啊，龙树在南印度弘法，受到这个王朝魔王的护持啊。第三个圆圈圈，龙树也在中印度弘法。第四个圆圈圈，龙树在雪山啊读大圣经，对北方也有影响。所以有南印度、中印度还有北印度，所以龙树弘法应该是变成全印度的。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我这个人物确实是不得了的，对不对？你看他的学习啊，大小上啊，甚至我们知道他对布派也很熟，对不对啊？好，你看他对弘法他所走的这个啊那、这个地方，哇，也是遍及全印度啊，所以他的理解啊，他的这个知识能力啊，各方面应该都是当时之流的啊。好，第四点主要在说明龙树在世的年代啊，那这当然是从什么呢？从鸠摩罗什去反推的啊。因为龙树菩萨传就是鸠摩罗什也说去此世以来死过百岁啊，就是跟鸠摩罗什当时差大概一百岁啊。所以这边倒数第三行就有大概断定了啊，龙树在世的时间大概西元150到西元250年啊。那有些传说啊，这个历史上的传说多的很啊，有传说龙树600岁啊，那是方便后代学者。如果我来传的话，我会说龙树菩萨多少岁呢？2000岁啊，那我就跟龙树菩萨有关系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页，那龙树的著作。好，龙树的著作一样从鸠摩罗什所传的这边啊，我们来看这边说到的广明摩诃衍作优波提舍十万偈。优波提舍是论语，就是论啊，有这种十万偈的一个论，说明大乘的。好，这是第一本，第二本是庄严佛道论，五千偈。第三个是大乘方便论，第四个是中论啊，中论纲纪。而且下面一行啊，也说到无畏论，也有谈到无畏论。无畏论是十万偈，中论出其中。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优波提舍十万偈是哪一本呢？好，各位可以参照注脚17，各位请看注脚17。好，优波提舍十万偈注脚17所说到的优波提舍十万偈应该就是大智度论啊。那庄严佛道论呢？庄严佛道论应该就是注脚17第三行十住比菩萨论。好，因为谈佛道，佛道就是菩萨道，就是十地。那另外无畏论呢？哈，无畏论应该就是龙树所作记诵的总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页中间龙树的论，可以分三类啊。那第一类主要是觉者和圣身义人啊。第二类呢是菩萨广大行。第三类是自成利益啊。那圣身义比较有名的啊，西藏有说到五部的哈，五正理句。好，那中论我们知道中论主要还是以记诵为主，对不对？那六十诵如理论就是它主要是60个诵，七十空性论它是主要是70诵啊，应该总共有70啊，70。还有回正论、大乘破有论啊，这五部叫五正理句。好，那中论哇，中论这个解释中论的有非常多的啊，后代非常多重视中论这一本，好像我们一般看到汉传的鸠摩罗什的千悟释啊，另外有轻便的波罗僧论啊、安慧的等等啊。好，那这五部呢，这五部都是觉者甚深义的。那另外觉者甚深义还有两部，现在还提到两部啊。十二门论，那十二门论就是约十二门啊，约十二门来 根据他来观察他。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论，伊苏儒家论啊，伊苏儒家，苏儒家就是 Sloka 的意思就是寄送。我们刚刚说六十送儒理论、七十空性论，就是六十送跟七十送。那这一部论只有一个送而已，主要的啊，我看了一下有两个送，所以伊苏儒家论就是一寄论啊，一个寄送论。啊，所以你读这部论会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我把一部论读完了。好，那第七页，好，这是甚深意的啊。还有广大行，广大行这边约三部论来说啊，第一部是大智度论，第二部论是实住有沙论，啊，第三部是智量论。那另外第三个啊，至诚意的啊，主要是劝一个国王的啊。就是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啊，也是以寄颂为主的。好，那这部颂文啊，这部寄颂主要是什么呢？为在家说法啊，有深有浅，有事有理啊。好，那它就跟前面这两类就比较不一样啊。好，第三谈到龙树的传承啊。好，那在西藏，我们看这个括号一。西藏所传是后期中心的龙树学，我们刚刚有谈到龙树学有早期跟后期的差别了哈。那汉传所传的龙树学是早期的龙树学，因为我们刚刚说鸠摩罗什啊传入汉地啊，他距离龙树菩萨只有100年啊，是比较早期。那括号二这边主要在谈什么？后期龙树学它对于觉者甚深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怎样世俗案例就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了啊。这边三个圆圈圈也说到月称啊，说到轻便啊，到月称传入西藏就是应承派，对不对啊？然后轻便传入西藏就是秩序派啊，所以你在西藏知道应承跟秩序啊，这个都是后期的啊。那他们年代的啊，像轻便这边都已经是60世纪的人物啊，那龙树是2世纪、3世纪啊，已经距离300年了啊。那我们这边可以问各位一个问题：后期的龙树学对世俗案例的歧义？那世俗案例，如果我们要读龙树的论，要读哪部？哪几部论？对世俗的说明，因为觉者深意有了嘛，要中论，有这几部论读正理句约。对世俗案例的说明，大智度论呢？刚刚上面不是有三部论吗？不善广大行，就是案例有啊。一个是在抉择生意说空啊，那一个在说有，说六度啊，说这个实地啊，这个都是在说明有的部分啊。所以对于世俗案例，从大智度论，从实地罗刹论，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理解啊。好，所以你看第七页的最后一行，五正理具抉择甚深空矣，略于世俗的案例啊，这是后期龙树学。好，所以反过来说了哈，如果我们要对龙树学得到一个完整的认识，不只是中论啊，还要什么大智度论啊？这时候我们后观院长就写得很重要了，对不对啊？花了这么多年把大智度论整理得这么好啊，当然还有十住有沙论啊。好，请看第八页。好，第八页就是鸠摩罗什传来的，这个是早期的传来的啊龙树学。好，所以西藏主要以后期中观学为主，他们就不知道大智度论啊。好，我们看。括号一这一段的倒数第五行啊，龙树曾在北方修学啊，那大智度论也说到僧人学派，众语说学部，所以龙树跟北方佛教关系很深啊。如果你看大智度论前面一开始的话，哇，很多法相啊都是跟有部很有关系的啊，所以跟也过年有关系。 好，那龙树它红船在北方，所以很早就经过西域船运。因为西北印确实是汉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那倒数第三行有说到后期的，就是后期的啊，后期的龙树群国务卿变，他们在南方啊，他在中印度得到学者中观区，啊，所以西藏所传后期中观区就不知道大致多少啊。好，那最后括号二这一段主要是学者，近代学者对大智度论有些疑问啊，就是 A 的部分啊，可疑的部分啊 ，B 的部分是说老师他也有对学者的一些看法做一些回应啊，就是我刚刚注释24所提到的这一篇文章啊。好，这是第一节的部分，龙树菩萨还有他的著作啊。那第二个部分是中论跟阿含经。好，那如果谈论的话啊，有接下来有三种类型的论啊。好，第一个是释经论。好，那释经论主要是依什么呢？依经文字例来解释啊，像摩达瑜伽啊，就是依经为本来做说明的。就是译文解义的部分啊。好，那第九页我们看第九页，对于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他们就是属于释经论啊。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经》，十住毗婆沙是解释这个《华严十谛》啊，《十谛品》。好，那这两部都是释经论。好，那他们有南方重经的风格啊，这个。跟众论啊，像无着，我们题材是不一样的啊。好，第二个是中经论，刚刚是一经，然后来做解释。那中经论就不一样了，它是一部经或多部经，它把它怎样，把它汇整起来，把它建立怎样，建立一个华义的体系啊，论就华义，而且它有深思密察，还有审觉啊。这个中论，刚刚说大智论、毗婆沙论是属于释经论，对不对？那中论就是属于中经论。那中论除了是中经论，它更是下面括号三的观行论啊，观行论。所以中论也称为中观，对不对啊？27点都称为观嘛啊。好，啊，三个星号，我们看第一个星号，中论是中经论。而且也是以观行为止去的，不只是重视思辨，不只是论，它更是观。好，那龙树所学，龙树的特质，它就是纵观南北大小，刚刚从龙树它的经历可以看得出来，它确实是纵观南北还有大小相。好，那下面第三个星号，好，我们要论就龙树的空义，以中论为主。那中论它是怎样前期后期共通的啊，学者生理的部分，但是也要以什么大智度论为主。好，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中论没有想论的问题啊，这样才是怎么样完整的龙树群。好，接着来看中论它的核心问题啊。既然要谈跟阿含经的关系，你就要找出阿含经哪里谈到的跟中论谈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啊。好，那这边一开始说不生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出啊。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好，就是八个啊，四双八部啊。好，那这个中论说缘起就是这八部缘起。好，那这八部缘起就是中道。然后请看第十页啊。那虽然是谈缘起啊，八部缘起，但是它是跟般若的空相通的。好，它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中道来参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样的方式就是它的生义的部分跟般若相通。但是他阐述的啊，他对论题的阐述跟般若经就不一样啊。 因为你看以缘起为论理，以八部中道来参，所以它着重在缘起跟中道。好，那三个部分，中论是以大乘学者的立场抉择阿含的缘起生义。好，那下面引两段文，这两段文都是老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谈到的啊。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圆双圆圈圈，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抉择阿含经的本意啊，抉择阿含经的生义。好，那第二个双圆圈圈也是一样的意思啊。好，那主要就是觉发阿含缘起生义啊，佛法正见确立在缘起中道的当时。好，那下面一个信号就是老师他用了很多引证啊，下面也会引证到啊，跟阿含的关系。但是有些人一直会觉得中论是依般若经而造的啊，好，所以这个印度论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啊，让老师提出他不同的看法。好，接着我们看四的部分啊。中论本着般若的深入觉发阿含的生义啊，所以般若的甚深义跟阿含的甚深义，龙树菩萨把它贯通起来啊。好，那第一个双圆圈圈说到龙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它跟有些大乘学者就不一样啊。有些大乘学者认为大乘别有好缘啊，但是龙树认为是同一本。好，那差别在哪里呢？生理学者重于事项的分别啊，就对佛法的深意啊，佛法的深奥义就比较就不那么重视了啊。好，那龙树中论引阿含所说的啊，对于部派的一些义啊不同的执见加以遮破，来显出阿含的深意。阿含的深意就通于般若的深意啊，就是龙树菩萨五大的地方啊，他把这个大小啊，这样的一个对立，试图把它消弭啊。好，那下面就把这个证据再稍微整理一下。好，那缘起啊，八部缘起啊，那缘起是离二边的中道啊。我们说中道啊，中道中是什么意思？中间，不偏左边，不偏右边。我们对这个中要进一步理解，中就是正确啊。当然，正确一定要不能偏什么，偏长见啊，偏断见啊。好，离以长，离以断啊，这样的理解啊，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好，那说缘起名为中论是阿含而不是般若啊，这是十页啊最上面。好，那接着第一项就从八部啊自双啊，不长不断。那不长不断，这边就引阿含经啊，三百经说什么呢？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好，那注意后面离此二边处中道而说法啊，所以中道是离二边的哦。哦，你看离常跟断啊，好来说正确说中道。好，注意最后面。所谓持有不彼有，持起不彼起。那持有不彼有，持起不彼起是在说什么？缘起嘛，对不对？我们说缘起就是持不彼啊。好，第二个不依不异。好，若言命即是生啊，生命啊，我的生命跟我的五蕴和的身相即啊，万能者不这样说啊，生跟命。是怎么样呢？互相独立的，五蕴之外有生命的一个灵体，就是命意生命啊，也不这样说啊。那离这个两边心相中道啊，一样是离二边中道啊。好，最后面一样，所谓缘生有老死，缘无明故有邪。所以缘生故有老死，缘无明故有邪，它是不是也是在说什么？持有不彼有，对不对？那就是在谈缘起的啊，所以你看这边有说到缘起，有说到中道啊，离二边，有说到什么不依不异啊，生无蕴跟我啊不依不异啊。好，第三个不来不出 们看《杂含经》335经，这边说什么呢？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啊，没有一个实在的眼根了、没有一个实在眼根升起跟灭去啊。好，那除俗数法，俗数法是什么？时有不必有，时起不必起。所以说眼无有来啊，不来，眼灭不去不出，这个也是约缘起来说的啊。啊，第四个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比较普遍。约这个涅槃来说，那涅槃是苦的执行的啊。刚刚主要一到三是持有不比有，持起不比起，对不对？那不生不灭的中道其实就是持无不比，持灭无不比灭啊。所以这个八部它确实是渊源阿含经的啊。那另外下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八部啊，八部跟阿含经的关系。那接着要来看的就是中论，它还引了有些中论里面的东西也跟阿含经有关系啊，主要引的几点就是这样啊。我们看第一个到四十一，好，观本寂品说，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那这个本寂是什么呢？本寂在注脚43，这边有，我们可以看啊、注脚43，中观论双讲记209页这边第二行啊，时间上的最初最原始就是本寂啊。那生命有时间上的最初，对不对？那如果约宇宙呢？宇宙也有时间最初的形成。好，那佛法说不可得的啊，你找不到最开始的。包括我们生死的轮回最开始那个点，包括世界的形成最开始那个点啊。我有时候你看我们刚刚说不长不断，对不对？不一不一等等啊。那你看我们科学这么发达了，其实还是很难落入长跟断这两边。我举一个例子啊，宇宙的本源，如果以现在科学来说，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宇宙的生成开始，大秘密啊，大爆炸，对不对？这个大爆炸，这些尖端的物理学者他们怎么说这个大爆炸？有人就会问说，那请问一下，这个大爆炸怎么来的？你知道他居然怎么回答？他说无因无缘，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大爆炸就开始了。那我请问各位，这在佛法来看是不是断灭界？没有因缘，就是从无生有啊，从无生有，这个就是断灭。可是另外有一派哦，神学者，神学者他站在神学的角度，他说这个大爆炸怎么来的？是神啊，按那个按钮让它爆炸，所以一切还是神所造的，所以还是落入常见啊。所以你看，即使科学的昌明，一样离不开什么常见跟断见。所以为什么你看佛法说的那么正确？说的那么好，因为众生很容易就落入常跟断，发现常不可得，不可得的，就一定要找一个啊，不可得的就断灭啊，就没有办法怎样缘起观啊。好，那接着我们看12页啊，好，12页2啦、3啦、4啦、5啦啊，你看就是一句。中论里面的说的内容，好像阿罗斯这个阶段，如佛经所说，虚妄妄取相啊。好，那这个呢？这个是注脚46了啊，注脚46有提到，像就以经籍啊，经籍算是很早的这个作品啊。啊，三上面等三啊、四啊、五啊，三的话就以对应。杂含经301经，四的话就对应增压含经，五的话就对应道前经，还有中阿含经，好，所以老师就是中论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可以从阿含里面找到线索的哈，所以是觉化阿含的神力。好，请看13页，那13页括号3。中论的内容是阿含跟阿毗达摩的法义啊， 那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前面刚刚有说中论是源于什么？源于波的啊、哦。但是如果你去看它，除了刚刚证明说关系跟阿含密切，这边要进一步说它跟术语上跟阿含跟阿含达摩的法义啊比较有关系。好，那这边就引千木了哈，千木是四世纪的人，他说前二十五品以摩诃眼说第一道，好，那后面两品才说声闻法度第一道啊，但是老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为什么呢？你看下面的圆圈圈，中论所观所论的没有大乘的术语，像菩提心、六波罗蜜十地等等，而他所说到的内容主要都是阿弥陀佛的法音内容，还有术语上，还有架构上，中论的架构是以四谛的次第来观察的，啊，所以四谛的次第它还是跟它关系比较契合的。好，接着就分析中论的整个架构哈，啊，那整个架构一开始两点是观什么呢？观阿部的始终啊，那第一点是观因缘品啊，观即无所生啊，主要要变不生啊。那第二点是观去来，主要要观灭无所去，主要要辨别不去。那生跟灭的话，其实就是生跟灭。生的话就是生生不已的流转，对。灭的话就是出三界啊的这个灭。所以就是还灭啊，所以初两品它其实跟流转还灭比较有关系啊。好，那接着第三品到第二十七品就是什么呢？别观，我刚刚是总观，现在别观啊。别观你看 A 的话是苦力，第三品到第五品，请看第十四页啊。十四页的 B 是极地，第六品到第十七品，还有 C 是灭地。第一是道地啊，一样你可以看它里面的一些观察的内容啊，本纪啊、苦品啊、啊观法、观实啊等等，观世谛、观涅槃，哎，这个都是阿含的啊或者部派的术语啊。好，那当然这边顺便提到，这样一个对中论的科判。这是导师的看法啊，另外你可以找到有不同人的看法，像这个吉祥大师，吉祥大师也有这个对中论的一个科判架构啊，那也有，但是吉祥主要站在大乘的立场啊，那导师主要还是说他跟阿含关系密切啊。好，那另外西藏也有啊，这个给我们这部分你说的啊。好，是请看十四页最下面啊，中论贯通阿含波罗。好，那下面从阿含经来看啊，中论跟阿含关系明确啊可见。那阿含说空也说空啊，但是没有那么明显，跟中论比起来，而且没有明说切法空。好，那波罗呢？波罗他就明说一切法空啊，好，那这个波罗经说的空是佛法的甚深义啊，好，那这个甚深义呢，不但是不退菩萨恶度，而且是声闻学者所共的啊，好，所以空即使是通怎么样，通声闻，还有通大圣啊，好，十五页，但是他们的根底。他们的生意相同，但是表现方式不同，所以十五页第二，阿含经说我的方便方法，在方法学上跟般若经有差别啊。好，那阿含的方便，他方法上他主要约从什么？从这个无常无我啊，从无常无我下手，从生命的缘起啊下手。可是般若他直接从什么？从甚深义下手啊，从涅槃下手。但是不管你是约从阿含的方法或者般若的方法啊，但是都以什么空寂无系论为 会去哦，就是涅槃是究极的理想，不能说大圣经不谈涅槃啊，不重视涅槃，不能这样说，因为涅槃就是空嘛，对，是甚深力，要从甚深力出发。好，接着我们看三中论啊，那中论这边引《阿含经》来抉择这波各部派妄者，显示佛法的实力啊。啊，那这个这边有引文啊，那这个引文可以看注解66来对应来看啊。好，那我们看解释的地方啊，就是中论后面这三行啊。好，声闻部派有的说什么？有我有法，有的说什么？我无法有。有的说一切有，一切有就是有部嘛，哈。有的说部分有，部分有，就是经过这些部派佛教，大家对我对法的看法差异很大啊，那跟阿含距离越来越大，所以中论就抉择一下啊，要破除这些部派跟外道的错误的执着啊，显示啊破妄就是显真啊，显这个如实义。好了，不管怎么样，观无我我所来契入，好，这个是阿含的神力啊。好，请看16页。好，那16页这边也说到观法品，从观无我我所契入即灭啊，这是阿含啊。好，那不管是这个。声闻法啊，好，二圣圣者都是观无我我所来入入法性的。好，那接着23这一段啊，好，观世谛品，已有空亦复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亦者，一切则不成啊。这一句也常常听到啊，就是依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当然，这个大圣经过一段时间。对空也没有办法正确理解啊，所以龙树进一步，空是为要成立一切法啊，可以成立世间跟出世间法啊，依空能够成立。好，那总之依阿含这波妄执啊，显示真理啊，就是中论立场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最后一句佛法有通教的话，中论是一部佛法通论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它通前通后，而且能够觉发佛法的啊最核心的真实义。接着三中论的中心思想啊，那这边这一小节我把它分成，我们可以把它约两个段落来看。你看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主要在谈八部对不对？八部边缘起，八部边缘起主要还是阿含以来的。所谈到的，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谈看到，好，谈中道啊，谈缘起。好，那第二个段落，第二段落在17页，我们看第二个段落哈。第二段落，你说第一个段落主要谈缘起跟中道，第二个段落多了什么？多了空啊，17页的中间二，龙树菩萨通过大圣空义来阐明中道缘起。就是有缘起有中道，然后又多了空义，通过空义。好，所以简单的说，前面那一段是觉发阿含的生意，后面这一段是怎么样？会通啊、哦、大小圣啊、哦，会通阿含跟波的啊、哦，可以简单这样说。好，这个是中心思想，可以这样来看啊、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16页啊。哦16页这边中论八部嘛哈，好，我们对于八部也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啊。为什么龙树菩萨只说这八个来代表？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亦不出啊。用这八个来代表一切法，因为生灭的话，其实表达的是什么？法的生起跟灭尽，法的现起。那法的现起就有时间可说的呗，有时间相啊，长跟短就是从时间来谈，一跟一是从什么来谈？空间啊， 学同学跟之前有经历过哈。那哪一根去是约什么？运动，对不对？所以你从法的升起，还有时间来看，空间来看，还有运动来看，那不是整个包括了一切法嘛？哈。好，所以这个不生不灭，等等其他中道哈。好，能说是因缘，能说这样缘起，善灭诸细论。好，我们说细论，细论最根本的细论是什么？自性啊，自性见啊。所以最根本的细论是自性，自性见啊。能够这样来理解缘起法啊，可以灭除自性见啊。当然，这个细论这个语词，如果你要从语词推敲，它也可以有很多解释啊。不过我们简要的来说啊，就是根本的细论自性见。那自性见在看到我，就是有一个我的实在感啊，看到我的东西啊，就有我所啊，实在的我所。好，所以根源是自性见。好，那这个佛的教法在世间一切最上的啊，最上的就是缘起说啊。好，十七页，那缘起能够离一切见啊，一切啊，这是不共时间的。那八部缘起啊，八部缘起其实就是中道的缘起啊，因为八部啊，你看八部的部都是怎么样？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就是不落两边，对不对？不落两边就是正确，就是中道啊，好，都是离这种时有时长啊，或者时在断或者。见好，所以杂案经说处中，处中说法就是中道，就是不落两边。好，这个是从案里来的。那接着哦，十七页这一段啊，好，中道的缘起是佛法中要，阐明这一要义是通过空义啊，通过空，通过空，我们可以说就是通过波的。这是立场啊。好，那括号一约七十空性论跟回生论啊。但阿罗是不是一这边说诸法自性皆空啊，诸法是缘起啊，所以把缘起跟空啊相通，缘起即空。那二说空缘起中道啊，这个是啊最上的啊。好，那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好，空缘起中道三明其实是同一个内容啊。好，那主要在把空跟缘起啊，把它汇通啊。那下面的中论，除了空之外，还多了一个什么假名啊？这个计算相当于中一点想法，我说其实空一是假名，一是中道啊。好，那最后倒数第二行。缘起是离二边的中道，因为是空的啊，无自性啊，自性空啊，就是要离常的啊，断的。那空是无我所，就是离异。空是离诸见，对不对？好，那既然能够无我所，就是离我见，我所见。好，请看十八页。好，十八页。那刚刚是谈七页这四个语词哈，缘起空假名中道。那刚刚也是有谈到十七页后面两个谈空的。那十八页第一个圆圈圈谈假名，哦，假名，假名就是事实，就是案例啊。那等一下后面一讲也会谈到假名啊。好，那这个也是阿含说过的。啊，那经过互派对假名发展了起来啊，那波论说一切但是假名，啊，所以中论就把这些统一起来啊，缘起空假名中道。好，那下面第二个双圆圈圈，好，主要在谈中道啊，啊，龙树的重要说空说假，重点还是中道的缘起啊，所以重点当然是源于阿含啊。好，那空离一切见，那中道也是离 二边界啊，所以空跟中道其实也是相同的啊。好，缘起即空啊，因缘所生嘛，我说即是空啊，即空即假即中啊，就是刚刚的即受。好，所以未成缘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如是空者啊，缘起即空啊，也是界即空，归于中道啊。好，那这个结说的部分，我们刚刚有看到啊，那中道的缘起断二边界啊，啊，这个跟空是一样的啊，要离界啊，中道也是要离界，空也是要离界。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九页啊，九页要谈的是缘起。好，那缘起如果从我们刚刚那个记受啊，从刚刚十七页这边看来啊，中论对缘起名空啊，也是中道啊。好，那对于这个缘起跟空，那如果我们从般若经去看空，去看缘起，有没有经文的说明？好，那第一段是说到般若经的空啊，好，空是离诸见啊，离这个自性见啊。下本般若这样说：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若苦若乐等等啊。好，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彻底的啊。里面也有一句相当相近的：以不住法来住般若波罗蜜。以不执着来啊住般若波罗蜜啊，好，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不会住什么色是常无常。好，那下面这段引之后，好，有一句话说，经文说空就是般若说空，多曰涅槃超越。你说空是从般若生意，对，直接从般若生意下手。好，这是空的第一个哦，它会从般若超越说。空有时候也会约什么呢？虚妄无起。所以空它有两个意象。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请看一下注脚八十九。注脚八十九啊，注脚八十九的倒数第二行。好，那般若法门不只是身法相体悟，身法相体悟就是不涅槃超越啊、哦。好，而且要怎样？观破世俗的虚妄，观破世俗的虚妄就是虚妄无实啊、哦。好，那观破世俗虚妄，般若名相，其理所相。好，所以空它有双观义啊，空有双观义。好，接着要看的是般若经谈到的缘起啊、哦，那缘起中道。哎，般若经老师也有找到般若经的文脉啊。啊，这边说般若波罗蜜无尽，如虚空无尽。好，那色无尽生般若波罗蜜啊。最后说到菩萨就道场如是观十二因缘啊，离离而别。好，这是菩萨不共之法。好，那这个呢？观十二因缘，如果在阿含经是顺逆观十二缘起啊，好，那这个观十二因缘离二边是般若啊正观。那这个缘起观呢啊，观十二因缘就是观缘起，在般若经它用什么呢？用甚深啊，像虚空般若见，好，那就是虚空、般若啦、色啦等等，它是怎么样？像虚空那样没有实在。有那个无尽啊，那个无尽其实要形容像虚空那样没有实在的话啊，所以观十二因缘一法都怎样没有实在啊，离而变。好，那比较这边如果以般若经来说中道的缘起啊，那中道缘起在般若经它的案例，它也跟五蕴十二处一样啊，它只是这个观法中的一门而已啊，跟运数界一样啊。好，接着我们看二十页。 好，二十页谈因缘哈。那么《阿难经》对于因缘有用什么呢？以因缘来说明一切法。好，那像恶因恶缘生正见哈，因缘呢，有时候用因，有时候用缘，有时候双举啊。像我们这边说恶因恶缘生正见，恶因恶缘指的是哪两个因缘呢？主角就是因缘啊，所以要生正见，要透过什么呢？一者从他闻，二者内自思维啊，是恶因恶缘生正见啊，所以是两个因缘而已啊，不是二加二等于四啊。好，那还有像跟因缘同样的语词哈，近似的语词有因啊、即、生、转，转是升起啊，起啊，升起这个跟起没有关系哈。好，那这些译名名字不同啊，是同一个意义的不同名字哈。当然，不同名字有时候学者解释也不同。好，接着就是阿含用到因缘的语词哈。那部派佛教呢？部派佛教就整理阿含之后，从他成立的种种因缘说啊。啊，那这边主要像是特别部的哈，还有这边有部、大众部都有哈。那在这么多不同的案例当中，主要的就是后来被精炼成为四种缘啊，四种缘。就是因缘、次第缘、所缘、增上缘。好，那这四个缘也是波若波罗蜜提到的啊。好，所以这四个似乎是经过经验留下来的啊。好，那内容不特别谈吗？各位可以去找他们一下啊。好，接下来这些语词哦，缘起、缘生，似乎有不同的意义。像刚刚生啊，或者起啊，也感觉起来有时候意义是相同的哈，同一意义的不同名称而已。但是到后来互派对缘起跟缘生是有不同的意思。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引文21页这边。好，云何缘起？那缘起这边时有故彼有，时生故彼生。好，那这个是什么呢？缘起法住法界。那什么是缘起生法呢？就是十二支。好，所以简单的说，此故彼是缘起，缘起生法这十二支是这个缘生。那下面的引文下面解释啊，缘起跟缘生是十二支，但是意义不同。好，缘生法它比较从什么呢？有为法啊，从缘起生的果法。那缘起呢？因为刚刚缘起它有法住法界啊，就是佛出世如此啊，不出世也如此的。好，那对于法住法界的啊，出世如此，不出世也如此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有的就会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哎，那这是不是一种因果的理解啊？因为此故彼似乎是因果的理解。那对于这样的因果理解啊，它会不会有无为的看法啊？那确实也有啊。啊，那下面解释啊，法住法界形容缘起，那法定法住就是缘性啊，那就是缘起的啊。那最后一行，缘起的形容词让大众部一分，还有法定部认为缘起是无为的啊，甚至舍利弗阿底昙也有这样的看法啊，绝对缘生是有为，缘起是无为啊，是大众部跟法定部不同看法。好，那22页这边说，这样就是离开啊因果事相来说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性啊，把这些抽象理性视为是无为啊，那因果事相视为是有为啊，就是大众部还有分别说是部分的看法。那有部就不这样看啊，有部认为缘起它也是有为啊。好，那它为什么看成是有为呢？好，我们先看23页这边的说明啊。 就是从杂案经、从重案经这样看下来，发现23页的3这一段啊，好，缘起跟缘生都是有为法。那约什么来看呢？缘起约因啊，缘生约果。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都是有为，而且在这样世俗的说明跟龙树啊建立比较接近。好，就是偏重世俗的说明啊。好，那刚刚22页这边就是阿含经的一样，是史不比啊，还有先知法住智啊，就是这个史不比，史有不比有，史无不比，这个是法住智啊。这边我们看22页的我们倒数第3行，抱歉，倒数第5行，22页我们倒数第5行啊。正见一缘起灭的确定性，有起有灭啊，实有不比有是起，对不对？实无不比有是灭啊，都是一缘起。好，确定实有不比有，实无不比有，这个是法住智啊。那要先有这样的因果缘起的决定智，才能够有什么？有涅槃智啊，就是涅槃的果证。好，所以缘起一缘而有，一缘而无，这个保住性就也不认为不能说是无为啊。好，接着我们看23页啊，好，这边括号3啊，它是对因缘缘起的看法啊，啊，就找一些不同部派对缘起的语词哦。好，我们看。这个马胜会舍利弗说经啊，诸法从缘起啊，注意一下这两个字缘起啊。那四分律呢？四分律若法所因生，刚刚是缘起，这边是因生。那五分律是法从缘生，注意一下是缘生啊。那大智度论语是诸法因缘生。好，那这个都是缘起的。语词啦啊，都是缘起语词，所以这一小段的追啊啊，好，本来不一定要被说缘起不可。好，那前面呢？前面有谈到缘起跟缘生相对来安利啊，有故啊特别安利缘起跟缘生的不同啊。好，那这边有一个小结论啊，三页中间这边。好，那有缘起跟缘生相对安利，主要是为了说明什么？起灭因缘啊，这个缘性的安定决定啊，那只是说后来误判，尤其有误啊，阿弥陀佛论师啊，着重在什么？着重在事相的分别啊。好，那就对于这个起灭与因缘这样的定律，那就比较重视啊，是各自有偏重啊。好，那接下来看《般若经》所说到的缘起甚深。那缘起甚深这边的引文，好，下面他先从燃灯，好，非初焰烧不离初焰啊，非后焰烧不离后焰啊，好，这个火焰不离前不离后啊，好，那因缘法甚深，好，主要是这一句啊，缘起甚深就是因缘法甚深，就是下面波的看到的缘起甚深就是这一句啊，那他用初焰后焰会来表示什么？菩萨初心。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不离初心啊，非后心的，不离后心的啊。请看24页。那这个经文的解释在哪里呢？经文解释在2的这一段啊，我先看2的这一段。好，那它解释是什么呢？菩萨发菩提心，修菩提行啊，得这个佛果啊，发心修行在前。佛果在后，前心后心不能是同时。好，那怎么依因而来得后心的果啊？那个譬喻就用火焰啊，烧灯燃烧的火焰前跟后的比例啊，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缘起甚深。好，那这边的说明啊，我们来看它的括号2这一 这边有两小段对不对啊？我们看第二十第六行，第六行，好，第六行说前心后心的不急不离，依行得果是缘起的因果说啊，就是他要说有前因后果。缘起是有前因后果，但是前后怎样不急不离。那这个不急不离，急的话就是同一，离的话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连续当中没有同一，同一就是常见，对不对？没有断念啊，离的话就是没有关系，就会断。所以前后，但是不落入常，不落入断啊，这是缘起的因果性。那接着哦。波若经接着说非常非灭、哦、那这个非常非灭的经文、哦、各位看一下早上长寿法师的讲义、哦、接着我们来看非常非灭这一段，各位请看一下 V 长寿法师的讲义的 V11 好 V11你看那个 B 有没有？上文引灯烧柱的譬喻，是为了要说明缘起甚深啊。那缘起甚深非常非灭啊，非常非灭要表示什么？一切法空。那非常非灭是空，也就是假理，而且没有自性啊。好，所以这个段落啊，如果要理解的话，要稍微对照回去啊。好，那前面重点在不急不离哦，这边重点在什么？非常非灭哈、哦。好，非常非灭，我们回到24页，24页看中间标科六，标科六，不依不依，不长不断的缘起，往上三行。好，所以他接着说非常非灭的意义是要说什么？如幻的因果的缘起。好，那这个。缘起如幻的，就是缘起即空的哈、啊，非常非灭就是空的意思啊。好，那注意一下，不急不离跟如幻啊。那为什么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两个部分呢？也是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结论哈、啊，就是先对照一下29页哈、啊，29页的这个九这个段落。哦、就是不急不离，如幻如化，有没有、哦、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两个内容、哦、不急不离，如幻如化。好，接着我们看不依不依，不长不断的缘起、哦、好，那这边缘起中道看下面的解释了哈，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哈。好，那我们接着看25页，缘起的意义哈，缘起的意义这边，那老师也找出了佛教界对缘起之意的解释。好，那这边的解释有引佛沙的4000俱舍论，还有轻便通论等等啊。但是引了这么多对缘起的字义的解释哈，你注意看一下26页哈，老师有一个对于这些缘起字义，老师有一个看法哈，请看26页，括号3，即空即假缘起这一段的第三行，好，那老师认为论就龙树的缘起，从缘起的字义探讨啊是古老的啊，所以不能只是从字义上，要从这个整个中论的说明理解上去看啊。好，那第二个圆圈圈，从论生理解龙树学是八部缘起、中道缘起、不落两篇，给你阿弥来啊。那通过部派经大圣波的来大成，好，所以就是大圣波的就着重在空心的讲啊，啊，即空即假。这就是缘起的如实义啊。好，那接着在26页这边有谈八部 下面啊，就是因为下面有南八部也有或是座啊，这个是八部呢是座或是座，这个也是从阿含而来的啊。或有二十七页这边阿含是二的这一段或有，那也是引阿含经而来的啊。好，请看第二十八页，括号第三，那或有边无边四句啊。会发现中文有种种的诗句啊，好，那主要要说明语言思想的相对性啊，好，要破除这个执着啊，那接着破即我跟离我啊，这个刚刚前面也有啊，我跟离我的关系啊，啊，二十九页啊，二十九页，不即不离的缘起，那不即不离，它主要从此故彼。缘起就是此故彼啊，所以不即不离。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就是绝括号二的上面两行，括号二这个歌的上面两行，上面三行。好，一般的人别别的取着不符合缘起啊。好，所以倒数第二行要遮破一切不可得，成立缘起一切啊。所以破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其实是要成立缘起，好，所以一有空一故一切法都成啊。那这边一样讲到空是为了要成立啊。那空成立，成立下面二十九页下面引这个三个段落啊。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有业有作者哦。成业亦如是啊。我可以说业，可以说作者，但是经过空之后，一切都可以说啊。好，那我不离受。不即是受，非无受非无。在空无自性之后，我可以怎样？可以说这个无蕴，可以说我啊，所以就非无无蕴，也非无我啊，就可以说我说无蕴啊。好，那可以说我可以说无蕴，但是三十页这边啊，请看三十页第二行啊。好，中论显示成立一切法是缘起啊，那这个缘起不能约世俗的来说啊，世俗来说这个，因为世俗对缘起不深入啊，还是有不同的差异啊。八部却要从八部的缘起啊，就是即空如幻如化啊，所以一切法我还可以从怎样如幻如化去理解啊，所以下面的几个一二三四。可以看到他都用譬喻来说明啊，变化人啊，梦幻等等，幻化人镜中下，这个都是在说明无幻无化。好，那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八部缘起，那一切都是无幻无化可说啊。好，最后过了经，佛道无幻如梦，说涅槃亦无幻如梦啊，有法胜于涅槃，唯一说无幻无梦啊。好，抱歉哦，拿了超过几分钟，那就先到这边，好，谢谢大家。